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 Gooding，
我是最近蛮 emo 的花花
，emo，
就是年轻人都这样讲啊，我最近很 emo 啊，就情绪很情绪化、啊、，emo
是这样吗？哎呦 ，emo，
对啊，就是现在高中生都这样讲啊，就是他又在那边 emo 了。所以我都会在，就是很常讲 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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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mo 去。
等一下，那我们以前流行用语是什么？我们以前的 emo 叫什么？之前的 emo 是不是叫厌世 ？emo 之前叫厌世吗
？Maybe 可能哦。
那我们在厌世之前是什么？有吗？有这个词汇吗？
忧郁吧。
我们会直接讲忧郁，有这么无聊吗？应该我们也有一个流行用词，我们可能是不是忘记了？就如果
小时候吗？
就是什么以前不是什么 LKK 啊，你真的很棒哎、欸、之类的。可是以前的人，以前的忧郁怎么会怎么讲？还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忧郁，所以怎么有这个词汇？一直到现在才有 emo 啊、厌世这个词出来。
应该说以前人对情绪的词汇很少。就是对于情绪的字词量很少，所以都不太能够讲得出，就是我现在是什么情绪，或者我现在什么状态，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有点低潮，或是我有点不快乐吗？会怎么讲啊？
因为
我们那年代的人会怎么讲啊？
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快乐的用语啊，比如说哦送。
哦，对啊，好像只有快乐可以被赋予词汇，然后不快乐不行哎、欸，
对不对？
我不快乐好像就是一种罪，
不快乐是一种罪吗？不快乐是不是一种罪？因为你不快乐，
我觉得不快乐是一个状态啊。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快乐，然后你去到公司上班，结果因为你的 emo， 周遭的人就被那个 emo 的氛围影响。
我就问有谁上班是快乐的？有人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吗？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要讲快乐，跟就是我这么可爱为什么要上班这的关联性，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因为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是，就是刚刚顾令问我说我还有想做音乐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哦，因为我以前有玩乐团啦，然后。后来为了家里的生计，我就有一种二分法的二择一啦，就是没有继续玩乐团，然后就去当老师了这样子。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用音乐来发泄我的情绪，我用作词作曲或是表演音乐的方式来抒发我的情绪，它只是一种管道或是一种路径。可是我现在有更多元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甚至是我觉得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反而是一种我很自在而且可以很快速上手的一个操作，让大家理解我脑内的世界的时候，我自然而然不需要透过音乐这么迂回的方式去让别人理解，我就是用简单暴力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 Linia 就是这样，对吧？
是不是每个人就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自我的、啊，
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啊，我们不能用自己来类推说群体是这样子吧？你要记得我们两个是异端分子哎、欸，
我们算是异端分子吗？
算啊，我们很多价值观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想法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这些想法都会，当然好处是讲说我们可以带给别人新的思考，那坏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人啊，不社会化。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格格不入，我一直觉得是大家没有办法理解。
对啊，那等一下靠背哦、喔，斜靠腰，那那不就？
我就是
你就是很自我，你知道吗？帅哥病啊，我有公主病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只是有病。前面两个词是早餐店阿姨会给我们的封号。哎、欸，帅哥，因为早餐来了。
早餐店阿姨叫我们帅哥或美女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们是真的是真心在赞美我们，
并不是。他纯粹就是任何人都帅哥，任何人都美女。
你没有这个经验吗？早餐店阿姨就说：“哎、欸，帅哥要吃什么？哦，你真的是帅哥呢。
”我是会被叫妹妹，然后就觉得很高兴。我都三十几岁了，
莫名其妙，就是早 有森林阿姨的赞美就可以很快乐，
很快乐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长得老起来放啊，然后有一次我就看他的脸，我就说你十年之后就是会不会这边也长皱？他就说，我就说，我说哦，你十年之后还会长这样吗？他说我十年前也长这样。我十年前也长这样，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我十年前长这样，我二十年前也长这样。他以前大学的时候上课进教室之后，进教室他明明是学生，可大家就说：“哎，老师来了。”看，很好笑。
这个很可以耶、欸，这个很可以啊。我以前在英文学校读书，有遇过类似的情况。
你吗？
就是我以为外国那个外国人是老师，可是那个他们就还蛮开得起玩笑的。他们就说还不赶快坐好，笑死！就变成是我自己被甩，笑死我了。
好靠腰啊！而且你那时候超嫩的、啊，那时候长得超可爱的、欸。你现在怎么了？
现在就是你知道，回到今天的主题，因为。生活的压力好像就会导致快乐的这种感觉变少了，或是机会好像变得很认真，对不对？很 serious， 就是凡事好像都要讲究政治正确、
嗯，
就是好像少了快乐的成分。就算我们在很严肃的话题，当一个人开玩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干嘛这么不正经？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有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你怎么有办法开玩笑？很不尊重等等的。
我觉得我反而是就是笑不太出来，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真心的大笑，或真的觉得什么事情让我很快乐。
嗯，
然后因为我今天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再刚好讲到大脑的杏仁核啊、海马回，然后讲到一些关于就是忧郁啊，然后或是关于一些情绪上面的用词，然后忧郁。它是一个状态，先是从不快乐，然后你会有一些些情况，然后再就是你会有一些症状，然后才会被列为说你有没有可能有忧郁症。那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状态，就是说不管你做你再喜欢的事情，你都开心不起来。
嗯，可以。你指的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之前很喜欢吃麦当劳，麦当劳让我很开心。可是有忧郁症之后，你就算去吃麦当劳，你也不会提得起劲，你就只是在吃它，但你不会有快乐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天我搭一个同事的车回去，然后那同事以前是我主任，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是状况都还蛮好，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出道的时候那么 emo，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荷尔蒙。跟就是二六二七岁那时候荷尔蒙在转变嘛，然后刚好是我就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生涯转折的时候，所以其实我非常的不快乐，甚至是绝望，然后很想死，然后我想睡觉睡不着，我一直很亢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搭他的车回去，就是他前阵子生病，然后我就关心一下他当时生病的状况，他就说他那个时候甚至有身心症状。我说什么意思？他就说。他想睡睡不了，然后他一直开心不起来。他就说原来忧郁是这样。他第一次体验到忧郁的感觉，他觉得很可怕很绝望。可是后来有吃药控制之后就好很多。我说那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脑受损了，因为我小时候受到太高压的家庭的经验、暴力等等的。
嗯，
所以其实我在。大脑皮质层跟我的杏仁核，就是面对恐惧或是面对一些情绪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分泌该分泌的量的激素。比方说，当我们都对某些事物上瘾的时候，它是给我们脑内啡。那像有些人吸毒会吸食海洛因，海洛因是会增，就是会比性高潮再来20倍的脑内啡。所以为什么吸海洛因的人没有办法戒毒，或吸安非他命的人没有办法戒毒，是因为那个爽感太高了，高出就是比性高潮还高20倍以上。
欸，那我好奇的是，你在忧郁症的时候，就算有性高潮，你也不会感受到那种愉悦感吗？
应该说，在那段期间，我完全没有想要有性， 然后甚至是如果有性的话，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发泄情绪的方式，但是不会有愉悦感，我只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我需要跟别人建立亲密感，因为我内在太孤独了。
那你会说你现在已经跳脱那个忧郁的氛围了吗？还是说因为
应该说我跟他一起相处，没有，我一直都在都有忧郁症，然后跟焦虑症。那我现在是因为药量刚好就是控制在一个状态，然后可是我现在会有一个问题是，我还是一样会很亢奋，睡不着。只是比方说，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吃了这些药，这些药其实可以放倒一个大人。可是你看哦，我刚刚已经吃完药了，我还可以在这边跟你录音。可是很多人吃完药，他可能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他就马上昏昏欲睡。可是我不会，我会一直很醒的。我不会直接倒的，就是我的大脑的意志跟我的身体是没有在一个节奏上。因为没有睡眠问题的人，或是没有这些情绪问题的人，他们是很快就可以入睡的。
那你平常
可是我再怎么累也没办
法入睡，
对，完全没办法睡觉。我可以醒着好几天。但是我可能是肉体很累，然后精神亢奋，然后就会觉得嗡，脑子嗡嗡嗡这样子。
嗯，所以这个吃药是唯一解吗？是让你快乐的解法吗？就是如果你有吃药，
它不会让我快乐，可是它可以帮助我不自杀。就是说，它可以抑制我的冲动。
嗯，这样听起来，
我可能会有意念。但不会有冲动。嗯，对对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就很像一个问题，就是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要死。
我其实最近真的很想死。欸，可是这样听众会不会帮我报警啊？等一下，我应该要怎么确切的理讲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要聊快乐，结果用 emo。等一下，
应该说就是我们要聊的是怎么。就是大人的进入大人世界之后，真的要快乐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关于生活方式吧，因为有一种感觉是快乐是可以选择的。假使可以选择的话，你可以选择快乐。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快乐，以及就是我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就能快乐吗？
这我最近读了很多的，就是文章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关于正向思考，还有乐观这件事情，乐观主义跟悲观主义这件事情。那然后就里面就有分享很多方法，包括写感恩日记啊，我有写感恩日记啊，包括运动啊，包括对自己对镜子里的自己加油打气啊。还有犒赏自己啊，等等的。所以今天你今天说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说，那你平常除了吃药以外，你会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快乐？
我什么事都不做。欸，我没有真的想要让自己快乐。欸，
所以你很享受 emo 的感觉吗？
应该说我不敢跳出这个感觉吧，我怕万一我
太快了，
我的快乐消失了怎么办？对啊，
就是如果你突然有了，然后又消失的话怎么办？
对，就很像是爱情好了，当爱情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欸，我真的值得拥有这份爱吗？如果我有了这份爱情之后，它会不会就不见了？会不会因为就是我就会有好多条件哦？就是我觉得我好脑袋好多条件哦，设定得到哪些条件我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欸，我觉得这一集很有意义耶，就是帮助我看见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给自己设下很多条件，我要先怎样才能怎样。比方说我要先努力才可以感觉到快乐，我必须要先贡献我才可以休息，我必须要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我必须要先付出才可以得到爱，等等诸如此类，而不是我就是我的存在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快乐，或是让我自己快乐，让人感觉到爱，或是让我自己觉得被爱。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好。
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快乐呢？如果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假如今天快乐会让你 得到快乐会让你有这么多的焦虑感，那为什么要追求快乐？我们是不是要再追求另外一个东西，才不快乐就只是一个像是高潮一样来了，哦，爽完了就过了。可是那不是我们真的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可能是很，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崇尚说我们要追求快乐，要去消费，要去不是跳楼啦，就是让自己的心跳加速的那种
do something， 对，
就 do something， 就让你的心跳加速，让你有那种 buzz， 那个呜、哦、那种感觉，喝酒啊，或者哇、哦、做那种 crazy 的事情。但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然后去忍受，就是这个感觉过后的那种焦虑感？天哪，下一次什么时候？我是不是要赶快再花更多时间去寻找这种刺激？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之后就海洛因什么的。所以你觉得除了快乐以外，我们还可以追求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你的论述有点像是在讲说 entertainment 嘛，就是娱乐嘛，就是。娱乐跟 happiness 就是有差的吧，然后或是我感受到可能其他的感觉，比方说你说写感恩日记 gratitude， 有一种 gratitude 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快乐？你真心的感知到你很感谢某些事情，这也算不算一种快乐？
如果这样讲，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下快乐是什么好了。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对我来讲吗？哦，好难哦，我没有想过他哎，我可以定义忧郁100种，可是快乐我真的哦。
emo 女王，
你先讲，你先讲，我来想一下。我第一次真的没办法马上直接讲。
我这个问题我虽然问得出来，可是我可能回答不出来。但如果就我现在当下的感受，我会觉得快乐的定义是。是稍纵，快乐是稍纵即逝的一种，情绪的产物，这样讲吗？这样是对的吗？就是
没有对或不对啊，你自己定义
就
好。就
是快乐是一种情绪的产物，就好像我们会伤心，我们会难过，它就只是一个 moment， 它并不是一种持续的东西，所以我才去思考说，为什么我要追求这个东西呢？就是忧郁没有，如果我去追求快乐，好像就是忧郁就是不对的，因为我必须要散播欢乐、散播爱，我不应该要散播忧郁。但是为什么不能散播忧郁？散播忧郁，我后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散播忧郁，可是也让我同时会拥有同理他人的心情，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也很不好，所以当别人在忧郁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倾听。但是快乐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说 ，Don't bring me down。Like 你在犹豫不要跟我在一起，因为我现在很快乐，你不要跟我在一起，就你懂我意思吗？
哦，
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 moment， 那都是一个暂时的东西。所以包括你写感恩日记那些什么，它只是让我有一个 positive vibe， 那对我来说那个不是快乐，它就只是让我保持一个正向的心态。
OK， 所以你认为就是
快乐是一个情绪，
快乐。是一个情绪，它是一个暂时的东西，反而 positive thinking 或是 attitude 就是正向的一种思考或是态度，才是你生活当中的追求。
对，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的目的是 peace。
OK，
peace， 就是我，就是假如今天情绪的起伏就很像浪这样的上下上下 ，peace 就是。就是很像你有一个上，可是就一定会有一个下嘛，因为你人是是一个 balance， 是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跟你这种感觉一样，就我今天要奉献，我才能够快乐。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受苦了，我才有办法享受快乐，不然我无法享受快乐。我不觉得天上有白天下有，天上有白吃的午餐，
白吃的午餐，随便就是白吃的午餐。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教育，所以
我们也是，我也是，
所以才会觉得说，好像追求快乐是不是有点没有那么必要了？对我来说，因为它就是会偶然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有 positive thinking， 你就会这个东西就是会来，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感受到它。难过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太多的失落感。
哦。对我来讲，我觉得快乐是我的期待被满足。
期待被满足，快乐是这个也是一种快乐哎、欸。那你最近、那你最近有期待被满足的经验吗？
没有，我每次都在失落，我很常失落。我很常就是对于事情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因此期待落空，我就很悲痛，然后就会觉得很失落，我就觉得我是全世界最不被爱的那个人，最没有价值感的那个人，我就烂，我就是空虚，我就寂寞，我就是烂透了。
但我想表达的是，那你有没有期待被满足的时候？最近去思考一下有没有，因为很多时候
有啦，当然就是生理上会吃得饱饱的、啊，这个。生理的需求还 OK 啦，就是比方说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可以想，除了上班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可以想休息就休息。然后我当然会希望，其实我
期待，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的事，就是我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从小到大好喜欢给自己设一个目标，然后就告诉我自己要达到那个目标，然后我达到那个目标，我就感受到一种成功的喜悦跟刺激。那我就再设定下一个目标，再去达到那个目标。可是我现在就是，我发现我设定的目标太高了，高到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达成。然后我有好一段时间，就是我曾经可以 achieve it， 但是。
我完全理解，
很明显现在完全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力气，跟那个没有那个心智，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退化，我好像达不到我所期望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失落，失落到我觉得我前几天上班的时候突然很低潮，然后我就跟大P说我不想努力了，我不想再撑了，然后大P说好，他知道了，我就说我真的想放弃，我很久没有告诉我自己说我可以放弃，我有放弃的权利，我有放弃的选择，然后我可以承担放弃的风险。我没有给自己这样子的经验过，因为我一向都是取得成功的那个人，就是高成就，也不能说高成就，其实我成就也不怎样，但是好歹以前读书也是个会读书的人，然后或者是说还不错的人，或是在职场算还算有能力的人，但我人生快乐不起来，就是我对我自己很失望吧。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去看你同一件事情，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当有时候我们在追求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给周遭的人带来压力，而他们的这个压力会变成是我们会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因为像你，我们最一开始讲、啊，我们就是局外人啊，我们就是没有融入这个社会圈的、啊，我们就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会很想要去达成嘛。假如今天我想要开放式关系，我就会去想办法达成，阅读大量的书籍，怎么去说服我的伴侣，让我们的伴侣了解这个观念，怎么去说服周遭的朋友，让他们不要去。Judge us， 怎么做这件事情？只是当我们达到之后，哎、欸，接下来呢？
哇，我觉得接下来最痛苦的会是说，我觉得我们都我自己卡在一个关卡，是我从大学开始，比方说我在做人权议题，好，做儿少或是妇幼的议题，就是受迫害。的人的人权议题，这些东西就是我一直很努力提倡这些事情，然后甚至是呼吁或是能够让周围的人可以理解，包含我们在前面一集讲到关于性别平等的东西。但我觉得无论我再怎么样，我有一种感觉是无论我再怎么样大声嘶吼，大声跟大家说，哎、欸、嘿嘿，看我看我看我，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很好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平等、更多元、更友善，好像大家可以更和平一点的时候，却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在做什么，或是
包括道德让你这件事情，很多人
呀、
yeah, ，
或是他们会说 ，OK，、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就是这是我不会做的选择，当然我可以尊重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或价值观，我只是觉得好可惜，好可惜，我到底在努力什么？我真的不懂， 我好像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我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贡献，要价值。可是用某一种层面上，我很矛盾，我会觉得说，就像大P跟我讲，大P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觉得一定要做什么才有价值？然后我就会呛他说，那你觉得你很有价值吗？他就说他觉得他很有价值啊，他光他的存在就是一个价值。我就觉得说，你凭什么？你又不努力，你懂我意思吗？我又会回到那个回圈里面，然后他大P就会认为说，我又在那边纠结。
我跟你一模一样。
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大P来讨论这个议题、欸，
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大P你怎么找到自己价值的这件事情，他怎么让自己找到价值，然后快乐的？
他怎么让自己找到价值还有快乐？我不知道大P准备好了没，但是我们也许可以邀请大P来讲讲看。等一下哦，我让他戴上耳机好了。他不知道我们，因为他是临时加入，他不知道我们刚才在讨论什么。你要不要先简单的跟他说我们刚刚讨论了些什么？
大P，我们刚刚在讨论，就是我们首先先讨论到了快乐的定义。你觉得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快乐的定义就是觉得
对你来说
做可以让心情很放松的东西啊。
那你会做什么事情让你心情很放松？
看天空。
你怎么得到这方面的满足的？就是看天空就可以得到放松的这个满足的。
你不觉得看天空很舒压吗？就看那些云在那边飘啊，然后就可以想象，如果可以踩在那边云上面的话，好像蛮舒服的。
OK
之类的，或者是吹风的时候，就会觉得风在那边吹啊，然后就会想象在吹风的时候把那些压力都吹散掉。
可是你怎么有办法让自己的脑袋里这么安静，去享受这件事情？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你脑子里面没有其他的声音告诉你说，哎、欸，啊、你工作嘞，啊、你老婆等一下不用下班不用接哦，啊、你等一下怎么懂我的意思吗？你有办法就是在那个当下很专注的去享受天空，享受风吹拂在你脸上的感觉，你是怎么办到这件事情的？
就是活在当下吧。我觉得就是觉得你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把握好当下目前的现况就好了，因为你想再多也只是在想啊，
所以那些
还不如现况比较实际。
所以那些声音不会在你脑中浮现吗？就是当你没有在忙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跟花花好像就是一直都在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脑中那个声音停不下来，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做很多事情，让自己不用去听脑中里面的那些声音，因为有时候他们是很邪恶的，很不道德的，很会伤害他人的。
我觉得你要就是你们，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会去想，就是因为要去问说你为什么会去想这些东西，一起去回溯它。你有试着去回溯过你想这些的最起点是什么？可能是害怕、担忧、恐惧，但那些恐惧又是什么？去回溯完之后，就会觉得，比如说不然你举一个例好了，就是比如说，我担心可能等一下我伴侣回来，我要买什么东西给他吃好了，这些一直去想，或者想说他会不会买这个他不喜欢吃，或者是买的分量会不会太多，会不会买这一家他会觉得很不喜欢之类的。可是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就是去回溯最初的那个，可能是恐惧或者是害怕，但想一想之后就觉得， 其实想那么多没用啊，就是到时候再问他就好了。
那你是怎么让自己停止不去想这件事情的？
欸，这个我也不知道，
因为对我们来说，不去想，感觉就很像是不在意的感觉。会想，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嘛，会在意这个人，所以我去想说，哦，等下大 P 要下班了，我是不是要买什么东西给他吃？大 P 不喜欢吃辣，可是我很想吃麻辣烫，哎，他不能够这么自私。那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回圈里面，可是你是怎么去停止这个回圈，而直接就决定说 ，OK， 不要去想他，花花等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再问他，我们可能在一起出去买就好。嗯，你是怎么达到那个东西，然后就停在那边，而不去做多的揣测？
嗯，我觉得要回到你刚刚的问题耶，为什么是会想就是在意，而没有想就是不在意呢？
嗯，
我没有想，但我也很在意啊，但只是我没有去表达出来而已啊。
对耶。
那你为什么会不表达？我觉得这个不表达这件事让我很困惑，就是说，我跟孤零都是一个很爱把自己的情绪往外表达的人，可是面对一种不表达的状态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不表达到底在想什么，或是
对
到底什么意思？
对，
什么意思？就是会表达的时候，就是我不清楚的时候啊，我就会表达，直接问你啊。然后不表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我知道我表达这个意见你不会接受，我也不会跟你去争执，所以我就干脆就不表达。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最近在听那个起点文化一天起点，就有讲到世故圆滑，他们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我就不表达，就像是世故圆滑，你懂得让自己的心情自己去消化它，可是你又不会有太多的内心戏。可是我跟花花就是会有很多的内心戏，所以才会 emo。你这个内心戏是怎么样去停止的？你是怎么办到的？
或者是我更精确的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点上，就是说你怎么样确定，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就是很有价值的。
对，
嗯，价值吗？应该说，你们想说的价值是存在吗？还是哪一种？你们的价值是定义是在哪个地方？
贡献吧，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价值，就是我们人活着，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对这个世界没有贡献，那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的感觉？
那你们的贡献又是指哪一方面呢？因为我觉得我在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多啊，我会很热心的帮助拾荒老人。然后，如果有余力，我也会捐钱出去。然后，我也会帮助小动物之类的。我觉得我会做对于地球还不错的、很 nice 的事情呢、啊。
那你怎么从这个当中得到满足感的？我觉得我跟花花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满足感，我们还是觉得哦不够不够，我有能力，我能够再做更多，结果我们就溺水了。
嗯，是满足感还是存在感啊？你们是在寻找一个存在感吗？
存在感，
有一点欸，我觉得我有一种就是好像我不做任何事情，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没有那种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是我会觉得我是这个地球多余的生物。然后我做了很多事情，我也不觉得这些事情有什么。
对，可能周遭的人都讲说：“哇塞，你好厉害哦，什么的，你怎么做了这么多？为了学生，或是为了谁做了这么多？”但对我们来说，觉得这有很难吗？就是好像这个这样就够了吗？你看看那些谁，
嗯，对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跟你现在的想表达的意思很像，就是。 我的存在感就是我活在这里就是我的存在感啊，我不需要去表达什么东西啊。哦，嗯，
我懂大P要讲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自我证明些什么，我们的存在就是这个人，人的肉身，这个人人体就已经活在这里，他就是一个存在了，他就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了。然后因为你已经存在这个事实，就像大P之前在跟我讲说关于爱的主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真的值得被爱的时候，他觉得我在讲一个谬论，因为我正在被爱的过程里面，我为什么要怀疑我有没有被爱？
如果 我们的变态的心理就会觉得说，要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是被爱的？
对，
我们真的很变态耶，就是 我完全同意大P说的，就是为什么要去？为什么需要论证？为什么需要去证明？为什么不能就享受就好了？我完全同意大P你讲的，但怎么做到的？就是到底怎么做到的？我没有办法
做到。
怎么做到？就是不
去好好的去感受那一些，感受那一些感觉啊，感受被爱，然后感受这个世界的存在。不用去把思想跳脱太远，在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上啊。
那如果你身边的人在跳脱的时候，你怎么回到你自己的？因为我跟花花，我们可能都活在一个非常快节奏的生活里面。花花他是老师嘛，所以就会有很多新时代新潮流的东西会一直不停的进来。所以他就必须不停的去变换自己的价值观。哦，原来这是新时代的潮流。哦，对，其实这样讲也很有道理。所以才会有《道德浪女》我们这本书出现，然后我们讨论这本书，懂我意思吗？你是怎么样去确保说你这个价值是？
嗯，是怎样？
我觉得我好像懂了什么，又好像不懂，又好像没有理解，因为我完全可以明白你想说的。为什么要
去验证？我懂你要表达的、啊，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潮流好了，这些都很潮啊，你为什么不去试试看？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只拿取适合我自己的就好，我干嘛要把一些可能不适合我强加在我身上呢？
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想要去伤害到别人，比如说有的人的观念会觉得哦，同性恋就是恶心的，那他真的就是根深蒂固就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想说、哦、那我不想要去接受新的价值观，他们就会叫他是 modern love， 哦，因为你那个是摩登，就是新时代的产物，就是那不是一个该有的东西，而是新时代的产物，懂我意思吗？这是在欧洲这边的想法，很多年长的人会说：“哦，原来你是摩登爱哦。”
嗯，我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该怎么说嘞？就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一定要去强迫别人认同我们的观念呢、啊。就比如说。同志虽然现在很开放，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不能接受，他们就是不能接受啊。你即使你跟他讲说，什么，一些，该怎么表达嘞？
你直接用我们开放式关系的概念来讲，你怎么看待这个
观点？有点不太会表达，我口齿不清。
没关系，我在讲，我觉得我帮大P补充好，就是他，当你刚刚那个问句问的时候，其实我也有问过大P，然后当我在跟大P对话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直觉得我需要花时间停下来冥想，他觉得我没有给我自己一个真正的时间空，那个空是跟自己同在，我好像很害怕跟自己靠近。然后那个跟自己的靠近会让我们的内在非常的不舒服，而那个不舒服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去感受它，然后 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才能够先有放松，才之后才会有所谓的喜悦等等的。
所以大屁，你花很多时间放空吗？每天？
好像也还好，就偶尔放空一下。应该说，我比较容易静得下心来吧，因为我跟花花是远距离嘛，所以我很常下班之后就会是一个人，然后跟个性有关吧，我也不太喜欢就是社交，我会把时间大部分都留给我自己，因为我很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那是我一个精神跟身体放松的时间，因为我只要出去工作，我就会开始全身就会开始紧绷起来，把今天的事情就会尽力的去做好。但是，一到家之后，我就会把这些时间归类在于我个人的时间。
那我很好奇，当暑假的时候，花花都在台中住了两个月，那时候你会觉得更紧绷吗？因为你回到家之后，你就没有等于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花花也在家。
也不会啊，因为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也有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啊，不可能两个人每天都会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不会啊，不可能24小时都在讲话，他也有他的事情要忙啊，我就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就是做我自己的事情啊，而且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你可以观察到，你可以利用在一起的时间观察你的另一半正在做什么事情，那也是一段放空的时间啊，你也不用想任何事情，就是看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那也是一种放空啊。
然后就觉得我好可爱，这样自己接进来
很顺，
因为我觉得大屁讲话的那种节奏跟感受是他本身就是一种自带禅意的感觉，就是当你听他讲话或是当你跟他在对话的时候，你就会静下来。
他就很像是很适合一起泡茶的人，
或是泡温泉
就是你就很像那一种去跟你泡茶，你很适合做茶道的感觉，因为会让整个就是要慢下来。
他就是这么慢。
你怎么有办法活在城市里面还这么慢？
对，你怎么有办法？
大屁，我问你哦，你以前小时候，你父母会逼你做事情吗？就叫你怎么不快一点啊，或是怎么这么慢啊，等等的。
会啊，会，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务农嘛，所以常常都要就是被逼迫去做童工。然后就是有时候爬得起来的话就去啊，爬不起来就装死赖床。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受到惩罚吗？
就会被骂啊。
那会被打吗？
有时候会啊。
那如果被这样被打被骂，你是怎么样还是不起床的？就是你知道你还是有那份恐惧在。因为你不想被打，不想被骂嘛，那你是怎样去熬过那一段时期的？就是依然
也没有就是反正就是也还好，没有到很依然固我，毕竟还是要尽孝道帮忙家里工作嘛。就比如说，就变成可能就是准时的早一点起来，然后赶快把事情弄一弄，就可以提早结束，就会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那你心中都不会有埋怨？
有什么好埋怨？
比如说你长大之后，然后你回到家里，你的家人可能还是会强迫你做某些事情，然后可能就会联想到你小时候那些不好的回忆等等的，然后就变成是你就会变成是这是一种压力，导致你长大之后，当别人。你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 怎样怎样怎样才有办法被人家喜欢，才有办法不被处罚等等的。
我觉得要看这个要看自己的调试能力耶，因为我觉得过去的发生了就已经发生了、啊、但重点是你现在啊，你现在怎么想才是最主要的、啊、你如果还是在以前的就是在以前的思考的逻辑的话，你还是会觉得不快乐啊，干嘛把自己关在那个不快乐里面呢？
我指的不是把，因为我也有去思考过，我以前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像花花刚刚就有聊到，因为小时候造成某些压力的问题，导致现在脑内有些荷尔蒙机制没有调节好，所以会有忧郁，会有焦虑的情况发生，但这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可能小时候受到了这样子的影响、嗯，所以我们在生理方面有这样子的残缺或是损害。所以你，
对，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嗯，既然过去发生都已经发生了，就跟他好好的 say 拜拜就好了。重点是我们现在是就是已经可以自己选，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做选择，所以才逼不得已会面对那一些经历、嗯。但我们现在已经有独立思考能力，可以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同样陷到以前的那一种回路里面呢？而不试着把心胸打开一点，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然后可以做出一些就是让自己觉得比较开心，或者是可以比较要怎么表达，就是对自己比较好一点的事情呢？
我觉得刚刚我听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整理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叫埋怨。我发现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很爱埋怨，把很多事情情绪的责任推给以前的经验，然后不是所有，但是会大部分的一些部分，我们一直在回溯，一直在关注说我们以前因为受了什么样的伤，blah blah blah，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等等等，这都是掉进受害者情节的一个很大的样态。
嗯，
都是别人，就是我们把很多责任，我们没有为我们人生负起100%的责任，这蛮存在主义的。因为刚大P讲的东西，我觉得他就扣回我们在这个主题上面讨论到，就是说关于存在、关于快乐，或是关于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这个当下，此时此刻为自己做出完全的100%的决定跟负起100%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又掉进去那样的受害者情节，然后就一直不停在那边滚动。
哎呦喂，那你觉得要怎样去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去那样子的环节里面？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问句，
问句吗？因为刚刚大P有讲到说，对，就说现在这个情绪是谁的，它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这是属于我的吗？不是属于我的，那就物归原主。那当我进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因为大P刚刚讲一个关键字叫调试，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心理韧性跟心理复原力。那心理复原力它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是生涯规划的一个理论跟观点，就是说生涯有其随机的不确积极的不确定性，就是说人的一生当中，你永远会经历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变动，而你如何去适应它，以及产生出心理的强度，为我们心理长肌肉，就是帮助我们心理锻炼。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说，当我 emo 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怎么了？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感觉让我很不自在，或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感受它，让它经过，然后经过就经过了。我看到去年的同一天的动态，我也是觉得，就是我只要每年的秋天，我就会有一种世界末日感。
嗯，
只要秋天我都会，就末日感很重啊，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嗯，
可是当夏天来的时候，我又不会这么觉得。
缺少维生素 D 吗？
我觉得有部分是日照，哎、欸，真的日照影响我超多的、欸，所以
我
觉得听起来很像是综合性因素，有没有？就是影响我们快乐不快乐原因，除了我们自己心里面怎么样看事情的方法。因为刚刚大 P 都在，你刚刚问大 P 的，跟大 P 在讲的，几乎都是怎么看事情的方法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快乐与否、啊？比方说，我们可能，嘿，什么？
你讲的因素是外在因素吗？还是内在因素？
内在因素就很像是我们有给自己一些框架跟信念，好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个应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嗯。
他可能本来是别人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自己的，所以认为说，
嗯。
对，我们应该在职场上表现的怎样？我们应该在生活上表现的怎样？我们身为一个人应该要怎么样？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听了那些应该之后，发现自己做不到，或是很难达成，就会觉得很不快乐。
会耶，会耶，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耶，会把别人的期待变成是自己的，哦、然后自己做不到之后，还会去要求别人为什么做不到。
嗯，
那你觉得你会？我们能够怎么改变这样子的应该？
我们有需要，就第一个是要觉察到自己有需要改吗？有必要吗？就是如果有这些应该在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更顺利运行我的生活。那 why not？
但如果我会造成身旁很多人的情绪压力呢？因为我们算是完美主义者嘛，我们有时候会去 push
对啊。
然后周遭的人会觉得，比如说像你，有时候你会发文说，哦，就是大 P 又在生气我的情绪垃圾。我发现你 po 那些文的时候，我当下的反应就是，我先生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我觉得我们情绪风暴都是那种飓风型的，
真的，而且是高，就是要么就风平浪静，要么就是大风大浪，
对。
就要嘛就是哦好爱你好爱你，要嘛就是干你去死这种的，就是没有那种中间值的。
我们是不是要先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呢、啊？
我们很不稳定哎、欸。OK，
对啊，
所以快乐，所以我们先回到重点。如果我们要快乐，我们是不是要先学会成为情绪稳定的大人？
我觉得是哎、欸，大家大屁好像有话要讲。
嗯，我觉得不一定要。一定要成为怎么样啊？你就好好的活着就好了。
啊，来推最近我们在看的一部戏，然后顺便就是做一个结尾，就是说 ，OK， 现在孤零跟她老公在放闪，所以会有一个啾的声音，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亲亲。就是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聊完，我有比较快乐，所以我觉得他回来的时候不应该再塞饼的。
OK，
谢谢大 P， 我被疗愈了。
我们最近在追一部台剧叫《有生之年》，然后它里面主角有一句台词，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说有生之年我们能够活着就已经很好了，是这样吧？高嘉悦，有生之年，好好活着，还是什么？哦，有生之年还能够活到这么大，已经算不错了。
这句话好有张力哦，就是
他，这是他本来要自杀写的东西。
这句话好有张力哦，这句话
对，
这句话怎么会这么有张力？
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我今年看过我觉得最好看的台剧，我真的很推大家去追起来 ，Netflix 有，然后。关于快乐与否、生存与否等等的，其实他的戏剧里面也有探讨到啊。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你还没追这部剧，然后我也才刚追一半，他快要结尾这样。那我自己也蛮多感触，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不管怎么样，我们 多半都在逃避某些不想面对的情绪或感受或责任，所以选择一个你习惯的感觉待在那边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习惯不快乐，所以我就一直待在那个不快乐里面。
对耶，对耶，所以我才说一开始我才说最近我在做那个 positive thinking 的练习，正向思考的练习。
嗯，
真的是踏出舒适圈，你会觉得自己好假哦。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这就不是我啊，我哪会这么正向？可是呢，可是因为我是经理，我又不能每天都把负面能量带给人家，所以我就要很正向的不停的跟他们讲说，哇，你做得很好，你很棒。可是心中会有很多的很黑暗的想法，干这么烂，你也在那边讲你很棒。可是我不是
哦，你会有一种自己是不是双面人的那种纠结跟挣扎，然后你就会让自己觉得很不快乐，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很想要讲实话、讲真话、be true 的那种人。
也对，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真话又有时候它不是真的，它不因为现实看到的东西有时候它并不是事实。
没错，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直接把这个东西吐出来，对方可能会觉得，生气，然后就变成我们在吵架。但是之后冷静下来，哦，其实他并没有这么想，他并没有这么做，只是我眼睛看到了，我以为了他这么做，就所见非事实的意思啊。
嗯、对啊，
所以
主观立场，嗯
嗯，
我觉得下次我们再开一个职场片好了，怎么？
大
兵
是要讲什么？
对、
啊，哦，没有啊，我只是想到你在绵羊里面的照片。
你不要来乱，我们待会要剪很麻烦。
他说讲到什么重点？
讲到他想到你在绵羊里面的照片。
哦，
就是说孤零。前阵子去阿尔卑斯山上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放了一些他跟羊群一起的照片。然后我们上一集有讲到他下体长虫了。
先说我没有跟他们怎样哦，他就只是发生了。
OK， 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听众大家就是听了这一集之后，陷入我们的思考漩涡，那你被卷进去的话真的是拍谁，然后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啦啊，但是就是这样。
这一集我们讲快乐结果又 emo， 也太好笑了吧。
不是啊，就是 emo 的人才要聊快乐吧，就是不快乐的人才要聊快乐啊，我们就想要探究快乐为何美，
是不是因为快乐的人就不会在这边录这个、
啊、
快乐的人就
对啊，快乐的人还在 他们可能会讨论说为什么人会那么伤心啊，为什么一直在犹豫，为什么一直在 emo 啊，然后就会开始 分解各种 emo 原因。对啊，所以啊，你知道吗？
那同温层在那边取暖，
对，
笑死人。
没错，所以我们要变成老妹取暖互助会。人家已经改名改很久了。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是 call_hl， 扣一下扣几嘞。然后呢，我们的 Linktree 有各大的收听平台，那目前有一些平台已经就是没有暂停服务，像 Google Podcast， 那其他的话像 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最新单集。然后这是我们的第六季的第二集，就感谢大家的支持啦。那如果有需要购买 T 恤的话，我们都还有现货，那就这样了，大家拜拜。